信者为心安住西方净土，愿者厌离娑婆，因求极乐，行者一向专念弥陀名号。
顶礼法师，
不为顶，
阿弥陀佛。
好，请大家坐下。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诸位大德法师，诸位居士同修，今日晚上我哋系讨论第三讲，南无从归命到归元。今日晚上两个小时，我哋一个半钟头嚟讲述，留半个钟点来回答诸位在座同修的提问。我们这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六字洪名意义非常的深远，信愿行三资粮在这个六字里面亦都完整具足。南无这个是梵文的音译，南无这个字包含住多种含义的，有礼拜的意思，有恭敬的意思，有救我的意思，有归命的意思，有归元的意思。在这个种种意思里面，祖师们就念出归命，一心归命，南无。归命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凡夫众生最体重的是生命，现在我们将这个至重的生命交托出来，交给阿弥陀佛，表示我哋至诚、至信、至恭敬到极点嘅呢个心，但要将呢个生命交出嚟，唔容易噶。首先佢要建喺信嘅基础上边。如果我对你唔了解，对你唔相信，我点敢将呢个生命交俾你呢？我哋世间上一个有病嘅做个外科手术，对嗰个外科医生啊都要仔细咁了解一下啦。佢呢个人医术点样啊，能唔能够认真负责，毕竟喺手术台上面几个钟头我係将生命交俾佢㗎。如果佢正好係我冤家对头，俾佢害咗一下就点算啊。如果佢唔认真负责，留个线团、留个剪刀喺我个肚里面就点办啊？如果系阿江湖医生用一把菜刀嚟同我做手术嘅点办啊？唔能够轻易嘅交托噶，我哋而家要将生命交托俾一个对象阿弥陀佛上边去，呢个唔系一件好简单嘅事情啊！我哋要认识所要交托嘅呢一尊佛，佢有冇大慈悲心？如果我交俾佢，佢唔只要有大慈悲心，而且仲要有大威神力量。如果我交俾佢，佢尽管係有慈悲心冇力量解决我嘅问题啊，呢、這个交托亦都係冇价值㗎。所以喺我哋嘅信心过程当中，南无呢种真正嘅体验，佢係一个非常唔容易嘅过程啊。既然我能够将佢交托出嚟， 我就相信咗佢。相信佢点解佢能够解决我生死问题，能够解决我自己办唔到嘅惩罚嘅问题。所以呢个南无包含住信，亦包含住回向、发愿。法藏菩萨经过咗无央数劫积功累德嘅修行，用六道万行嘅所有功德凝聚喺呢句名号当中。呢个系佛就喺果地上嘅行啊，大行凝聚嘅名号投到我哋凡夫众生修行嘅因心，我哋就全面咁去接纳啦佛嘅果地上嘅功德，就好似一个孝子接纳咗佢嘅父亲为佢积累嘅遗产一样，所以呢个就系行啦。南无阿弥陀佛就系信愿行具足啦。南无嘅获得系来自于了解自己、了解对方，建立一种生命交托俾对方。我哋嚟回顾一下，南无嘅信心系点样先能够建立起嚟嘅？正宗第二代祖师善道大师，历来有人称佢为弥陀再嚟，佢用悲心、智慧嚟俾我哋留低咗五部九卷嘅正宗著作，尤其系《观经四帖疏》，诠释《观无量寿佛经》，佢喺解释《上品上生章》《圆法三心》，就系、是、自心心心回向发愿心，《圆法三心》即得往生。他在诠释心心的时候有一段话对我们建立真正的信心有启发的意义的。善导大师解释这个心心，心心就是心信之心，这个心不是浮泛的，是契入到我们灵魂深处的深切的信心。这个深信之心包含住两方面的内涵。第一，决定深信自身现是罪恶生死凡夫，抗劫以来长末长流转，无有出离之缘。这个第一个心心，二者决定深信，俾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勾到我等成比愿力决定往生，无疑无虑。你两方面意义的开展，是善道大师信心获得的心路的历程，同时可以说是绝大多数正业行人能够获得真正信心的必由之路。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心信，决定心信就是在知见决定无疑，没有任何的犹豫的，自身就是我们这一期的业报所感应的假合的身心，这一身现是罪恶生死凡夫。罪恶是指我们的念头无不是罪，无不是恶，由这个罪恶的念头所显发出来的身口意三业都是罪恶，由这个罪恶之因就必然导致三界六道生死轮回的苦果，尤其是三恶道的苦果。无量劫以来，这个抗劫以来，我们亦都曾经发过一些道心想离开这个苦不堪言的轮转，在这个过程当中轮回常没常流转。 常沒就是常常在生死苦海當中沉沒下去，就是三惡道。偶爾伸個頭去三善道，時間非常短暫，馬上又下去了，就在這個無量生死的漩渦裏面流轉不已。雖然曾經有些道心想修行，而靠自己的力量想斷見思惑，沒有這種力量啊，所以是沒有出來三界。六道輪迴這個緣啊，缺這個緣啊，雖然我們是具有佛性，雖然我們在輪迴當中真如自性是沒有減少一些，這是從理上面講的，而從事相上我們只是無名煩惱迷惑顛倒非常的厚重、啊、如果離開了諸佛從悲心建立的這個緣，而且是強緣增上緣，我們永遠不可能從這個生死苦海當中超拔出去的，佛種從緣生、啊、是沒有這個緣的，沒有去他力的強緣，我們是沒有辦法對這一點呢要深刻地認識我們自己的。到底是怎樣的狀態，認識自己是很不容易的。我們經常認為自己是很不錯的，我很清淨，我是一個善人，我還很有功德，我們的眼睛經常是看到別人的，這個不是那個不是，很少回光反照自己的，所以我們不知道自己是怎樣的狀況，要了解自己是很不容易的。本人原來亦都是學啲佛的，亦都是不知天高地厚，總認為呢還有啲知識文化水平，而我真正覺得自己唔得呢，係嚟住一次八萬佛號嘅佛七，喺1999年嗰時候，中國大陸呢都喺度談論世界末日，洛查丹馬斯等等的預言、啊、報紙亦都是討論這些問題，那時候我看了這些就覺得討論是沒有必要的，就盡快找個地方念佛，要有些把握。這個時候剛剛好有一個寺院的當家師邀請我到他的寺院，我就跟他兩個人一起來念八萬佛號，送飯過來八萬佛號，一個人一間房，不看書不講話，一日十萬聲佛號，十日一百萬，這個是隨堂之際的一個修行方法，我就利用暑假的時候去念了。這一念才發現自己真的不得的。第一日呢，你不精進修行呢還不覺得怎樣、啊，一旦你起了這個心想念的時候，障礙就馬上就來了。第一個障礙就是昏沉，哎呀雲山霧罩啊，上午從來都沒有黑眼瞓的現象，為什麼一念佛就黑眼瞓呢？有時候念珠念到在手裡面剛念了幾分鐘，嘣一聲念珠又跌了落地落。有時候你拜拜個佛路再抬頭來呢，就不知道什麼時間了，昏沉得好厲害。所以第一日啊，成日啊，念咗四萬聲佛號咋，幾咁可憐啊！但係我當時就諗啦，點解會咁樣嘅呢？我就下咗個決心啦，無論點樣，必須要將呢個八萬聲嘅念佛念完，哪怕係念去兩個月，我都要將佢念完。所以咁樣昏沉嘅時候就警醒啦，用凍水就洗下塊面啦，咁樣第二日就能夠達到六萬啦。第三日就八萬八啦，以後八萬八以後就比較穩定啦，念咗十三日啦，先將呢個八萬念完喎，喺呢十三日當中有一個收穫啊。原來喺念佛過程當中能夠好清醒，好清晰咁樣睇到自己嘅念頭。平時我哋從來唔知道自己喺度打啲咩妄想㗎。喺呢六字紅名一念過嚟，就在我們這個無名黑暗的內心投下了一個照明燈、啊、 一个光速啊！我哋透过六字名号嘅光明，先能够知道呢个念头系淫欲嘅念头，呢一念系嗔恨嘅念头，呢一念系妒忌嘅念头，将原来遗忘嘅一干二净嘅事情全部都反起上嚟啦！唔睇唔知道啊，一睇就吓一跳啊！原来自己嘅内心嘅念头系咁样嘅罪恶，系冇一念系清净嘅。先知道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嘅现浮提众生举心动念无不是我无不是罪啊！原来以为呢句经文系讲人哋，我自己好清净。原来就系讲自己啊！善导大师呢段话我读咗好多遍噶啦，原本以为都系讲人哋，系概念上嘅。通过我呢十三日念八万佛号，我先知道啊！我自己就是罪恶生死凡夫啊，妄想杂念好像急流水咁样，内心混浊好像黄河水嘅状态。我哋靠咩力量能够解决生死问题呢？无望啊！所以我哋对自己妄想杂念嘅呢种绝望，先会有一个谦卑嘅心，先有惭愧嘅心，我哋就会想到阿弥陀佛对我哋几咁重要。阿弥陀佛是见证到我们妄想杂念烦恼痛重的众生不能够解决问题，他才为我们发愿的，才为我们建立西方极乐世界，才为我们实际上亦都是我一对一的，才为我建立名号的。所以绝望的时候，我们用狂妄无知的智力就跳上了他力，这个时候阿弥陀佛对我们就太重要了，所以就有第二个决定，深信决定深信阿弥陀佛就是来救到我们的，他的四十八愿真实不虚的，我们只要相信他，将生命交托给他，他就可以解决我们的生死问题了，对这个是没有一丝的怀疑的。这样由于前一个决定，深信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恶生死凡夫，我们才真正这样产生了惭愧心啊。由于我们认识到阿弥陀佛慈悲不舍我这个罪恶的凡夫，能够解决生死问题，才真正地生起了感恩之心，由这两者才构成了净土法门信心的本质内涵。当我们这一念从自力向他力的跳跃，就是净土信仰的本质性的跳跃，跳跃得过去就由一条鱼变成了一条龙了。因为我们绝望之后寻求救度的这一念的至诚心，就能够感应到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因为他四十八愿十劫以来早已成就，就等待救度我们了。就好像我们在一个绝望的峡谷，自己想爬上陡峭的山壁，爬上去自己爬不上去啊，爬不上去等待的就是死亡。这个时候我们就试图由于对智力爬上去绝望的时候，我们才会想到有没有一个他力外在援助令我们解决问题。这一念的转过来，当下我们就发现原来旁边就有一条绳啊！你紧紧捉住这条绳呢，马上就出去了，到达妙高峰顶啊，风光无限啊，就在当下。所以善导大师对这两种深信的解释，真是祖师级极为慈悲的开示啊。而我们是没有真正地认识自己，认识阿弥陀佛的时候，这两种深信我们看了以后呢，还是浮光掠影，入不到我们的心里面去的。所以下面善导大师有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叫做水火二河百度比喻，亦都非常精辟形象咁样将我哋信心获得嘅过程，以及我哋点样互念呢个信心，将佢表达出嚟。呢个比喻呢，我哋谂喺呢度俾大家分享一下，佢係咁样表述嘅。有一个人，佢忽然发心要修行，咁样佢就从东就往西走啦，从东面往西边走，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中道中路的时候有两条河，因为它是从东往西走的，这两条河是南面一条河，北面一条河，南面那条河都是火，叫火河，北面那条河是水，叫水河。南北两条河从东向西宽度就不是很阔，只有100步，中间有4到5寸的白道，在这个两河中间。好，在这个人从东往西走的时候，忽然后面呢有群贼同埋恶兽喺度追赶佢，追杀佢。呢个人就逃命啦，就赶紧往西面走啦。跑到嗰个渺无人烟嘅地方，忽然睇到呢两条河，一条系水河，一条系火河，而且深度呢就深不可测嘅。两边就一望无际，后面有追兵喺度追杀。所以他就想朝南面或者北面去走啦。但是不知道南面北面呢亦都有恶兽毒虫在包抄，将他挡住，三面受敌。三面受敌这个时候他就害怕啦。你看这个时候怎样办呢？退又不能够退，后面有群贼在赶他。他两边跑亦都没有机会走，都在包抄他。如果不走停下来，三面将他围剿住啦。所以往回走亦都是死，往旁边逃亦都是死，停落嚟亦都是死。呢个时候对佢嚟讲只有一条可能突围嘅一条生路，就是在水火二河中间有一条好窄小嘅白道。佢諗而家都已经别无选择啦。无论推落嚟或者停落嚟都是死嘅。咁样走呢条白道话唔定仲有逃生嘅希望呢。所以当他生起这一念的时候，听到东岸有一种声音发出来，话俾他听：仁者，你决定循这条白道走就能够死路逃生，如果你停下来不走这条白道就必死无疑。这是东岸的声音。这个时候听到西岸发出声音，非常柔软的慈悲的音声，就话俾他听：仁者，你决定放心走在这条白道上面，我会保护你，不会被你跌到水里面火河里面去的，不用害怕，放心走啦。这个行人一听到这个就开始有信心了，就开始走在这条白道上面，因为白道并不阔啦，100步。这个时候他刚走了几步的时候，后面那些贼啊群贼啊同猛兽就同佢含笑炸亲啦。含住笑好似亲人一样咁样讲啦，你唔好向前走啦。呢啲险路啊，必死无疑啊，你快啲返嚟啦。我哋都系你个好朋友啊，好亲戚啊，对你都好好㗎。但系呢个人听咗就系冇动摇㗎，仲系一心一意咁样走喺呢条白道上面，由于唔系好阔，他很快就到了西岸了。一到了西岸，很多很亲热的善友都在迎接他。那些群贼啊、恶兽啊、毒兽啊都对他无可奈何了，望洋轻叹了，他是兴快生平了。好了，就这样一个比喻。这样这个比喻表达了什么意思呢？这个人从东往西走，表明我们凡夫呢在这个红尘滚滚当中啊，忽然就有一念是想修行的，想出来生死啊。你不修行仲好，一修行呢就有障碍了。这个群贼猛兽啊，就代表五阴四大各种魔障，就起来追杀了，杀你的法身为命，不给你修行，这个修行人就走了。走到渺无人烟的地方，就讲明他在修行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都是恶知识，是没有一个真善知识的。孤独啊。孤独这个时候，他在面对种种三面夹击的情况之下，在这个东岸他是没有援助的力量。 這個時候突然展現在他面前的是兩條河，兩條河當中的白道，這兩條河就是代表我們修行人的煩惱、貪愛、貪欲之心，就好像那個水，貪愛如水，親恨如火，就好像那個火，就在我們貪親的煩惱當中有一條白道，這條白道就是願往生的心，願往生西方淨土的心。這條白道不是自己得到的，是阿彌陀佛十劫以來的呼喚，阿彌陀佛化身報身的慈悲願力，在我們的念頭裡面，在我們的內心鋪設一條白道。本來這條白道是康莊大道的，但在我們凡夫用四大五蕴一接納過來，就變成了狹小的四到五寸的狹小道路。這樣水河和火河闊度只有一百步，表明我們在這一生當中能解決問題，一百步一百歲。唯有當他停在這個又絕望，自己力量又沒有辦法，對自己內心的五蕴四大六根六色對峙的時候，這個時候他要想有一念想願意依靠白道行走，願意依靠他來往生的時候，就能夠聽聞到東岸的聲音，發顯去沿著這條路就能夠突圍出去，就代表了釋迦牟尼佛的一代時教了。雖然他滅道了，但是正好法門的經教還是流傳在這個世間，所以發出的聲音就好像空谷傳音，能夠讓他聽聞到。這樣西岸那種慈悲的音聲就是阿彌陀佛的慈悲音聲了。他護念著一切眾生，說你不用害怕，因為他不敢慢上白道，是由於害怕跌到水火二河，因為白道亦都很危險啊，每日的水都浸漫在白道上面，每日的火都燒在白道上，是這樣一種狀況啊，所以他很害怕。阿彌陀佛告訴他，你不用怕，你只要走上去就不會被你跌下去的，那個樣子就好像一個母親當他的小孩子學走路的時候，小孩子如果他靠自己他不敢走的，不敢站起身，只有在地上爬他才有安全感的，但不是成日都是在那爬的嘛，所以母親總是鼓勵他站起身，你不要害怕，我會保護你。小孩子看到母親的慈愛的鼓勵的親切的給他安全感的眼神的時候，他才會走出去的第一步，搖搖擺擺這樣，到他真的要跌低的時候，母親的手就上來就將他扶正，不讓他跌倒了。阿彌陀佛對我們的護持就是一個母親對嬰兒的護持，我們只要走在白道上，只要信願持名，就不會被我們的內心的貪親痴三毒的煩惱淹沒。他正好我們的清淨彌陀名號的清淨光追著我們的貪欲，彌陀名號的歡喜光追著我們的憎恨，彌陀名號的智慧光對治我們的愚痴啊。所以這個行人對兩土世尊發出的聲音產生了信心，他才勇敢地走在這條道路上面。當後面他們將他往後拉誘惑他的時候，就不聽他們這種虛假的誘惑，勇往直前了。只要這個勇往直前，好快就到了彼岸，往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了，得未曾有欢喜异常。这个是信心获得从因到果的全个过程啊。这个过程当中有几个启示的。首先必然的，要对那种在娑婆世界，对这种群贼毒兽猛兽三面包抄的时候，彻底绝望的时候，他才会产生对他力的信心，亦都表明我们一般的人他一修行就是靠自己的，以为自己好了不起的就能够解决问题，怎知道一搞的话什么障碍都来了。
你只要深信心愿，持我的名号，决定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深信阿弥陀佛就是来救护我们的。48愿十年以来早已成就，就等待着救护我们。当我们交头出去的时候，我们就能归元。归元就是归到我们的自信本源。
唯有对自力的完全的絕望，他才会有一念求往生的善根出来。这一念善根出来，两土世尊的加持马上就在我们身上体现了。如果是没有这一念向他力的求助，这就是我们怀疑嘛。怀疑就是障碍。虽然释迦本师阿弥陀佛慈悲的呼喊，而在我们怀疑的众生身上面不能够产生作用啊，他听不到啊，他感受不到啊。所以骄慢的众生，怀疑的众生，不能够相信这个法，不能够依照这个法去做，就不能够解决从娑婆世界的东岸到达西方极乐世界的西岸这样的一个利益。这些是我们获得的第一个启示。第二个启示，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配合得非常默契。释迦牟尼佛以大悲心示现在这个娑婆世界来发显众生，我们都往西方极乐世界去不断的发显。发显的话呢，对岸的阿弥陀佛就来将他接应接受，不是就派了以后就没人去接，必须配合这样来做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就好像慈父，阿弥陀佛就好像慈母，来共同完成度化众生的工作了。接摄并用，释迦牟尼佛用接服的手段，阿弥陀佛要接受的手段，这个配合我们在观经里面感受得很亲切的。观无量寿佛经，韦提希夫人遭受到了他的仔要杀父仇母的这样的恶业，顿然对这个世界产生了极强的厌离心，不想停留在这个阎浮提啊，所以哀请释迦牟尼佛宣说往生正土的法，要求生无忧怒处，教我思维，教我正受。他所求的亦都是我靠什么力量往生呢？怎样得到正定呢？释迦牟尼佛就顺住他的提问讲出了前13观，从日观、水观、地观、宝树观、楼阁观，这些观一一这样讲出的时候，韦提希夫人一听呢，还是很难办啊，很难观成啊，所以内心很不安。就在第7观讲了西方极乐世界依报庄严的观想，韦提希夫人还不能够对往生产生一个信心，产生一种决定，所以内心是惶恐不安的。就在这个时候，佛就话给阿难和韦提希，提停提停，我将为汝宣说除忧恼法，我在这里要为你讲述去除你内心的忧愁烦恼不安的妙法了，你要注意地听了。这个妙法是什么呢？一讲完，阿弥陀佛观音世至西方三圣就现在空中放出炽盛的光明。韦提希夫人一看，虚空现出了西方三圣顶礼膜拜，当下得到了无身法忍。这无身法忍不是断惑成了发生大事的无身法忍，是他得到了决定往生的信心。由于阿弥陀佛的光明传达的信息话给他听，你只要深信切愿持我的名号，决定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全凭他力， 易如反掌啊。所以韦尼希夫人接纳到呢种光明，传达嘅决定往生嘅信息，佢系悲喜交集，顶礼膜拜啊，得未曾有，所以佢嘅信心系喺呢个时候建立嘅。
你只要深信宣愿，持我的名号，决定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深信阿弥陀佛就是来救护我们的。48愿10劫以来早已成就，就等待着救护我们。当我们交托出去的时候，我们就能归元。归元就是归到我们的自信本源。
释迦牟尼佛一讲这个，虚空马上就现出了西方三世，配合得非常非常的默契。善导大师注解这个非常认真卓越的注解，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的配合就好像那个形象，出自庄子的一个典故，有两个人配合得非常默契，非常有信任感的，是当时楚国的首都，有两个朋友，一个是象石做木匠的，他的手是非常的精湛，他们配合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形人啊，个鼻上面有一些白粉啊，在个鼻端啊，个鼻尖上面。这个象石用一把非常锋利的斧头，旋转得很快，然后哗一下，将他鼻上面那个白粉就劈下来了。个鼻是没有一点的损伤的。这个形人面不改色，心不跳，他们能够相信到这个程度的。以后形人去世了，象石就不敢再玩这个了，因为其他人就不可能这么配合的，只要他当时动一个念头，稍微动一下，他的鼻就没有了。所以是这样的配合的，默契到这样的程度的。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此土的释迦牟尼佛，彼土的阿弥陀佛，一个派遣，一个接引，从诸佛如来度化众生的善巧方面不可思议。释迦牟尼佛是应化身佛，他的报身是哪个啊？他的报身还是阿弥陀佛啊？大家看无量寿经里面，西方极乐世界有种种的莲花，莲花有36亿驱子，罗油托的叶子，每个叶子放出36,000,000驱子罗油托的光明，每个光明显现36亿驱子罗油托的佛。这些佛现在是往东方教化众生，安于无量众生于无上正真之道，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这是唐译无量寿如来会经文话俾我哋听嘅，莲花所放出嘅、所现出嘅佛，到咗东方嚟度化众生。娑婆世界就方位嚟讲，喺西方极乐世界嘅东方咩？咁样嚟讲，释迦牟尼佛何尝唔系西方莲花显现嘅一尊化佛呢？所以我哋每日念赞佛偈，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中亦无边，而且喺获得咁样嘅一个念信心，领悟到两土世尊嘅发显同埋慈悲嘅呼唤嘅时候，我哋走喺呢条道路上边，总系有啲人嚟干扰嘅。哎呀，念佛有咩好啊？又唔能够解决问题，烦恼咁重，你不断烦恼，点样嚟往生呢？善导大师嘅呢个比喻话俾我哋听，呢个法门大业往生嘅，贪欲如水，嗔恨如火，我哋就每日都生活喺水深火热里面噶，喺烦恼里面，我哋唔可能话将烦恼就干枯，我哋好大摇大摆咁样过去，冇几个水平啊！我哋喺烦恼里面有一个愿往生嘅心，有喺呢条百度，就系我哋成功嘅决定嘅希望。所以嗰啲人讲，非得要清净心先能够往生，非得要禅定先能够往生，非得要咁样先能够往生，咁样先能够往生，唔符合道理㗎。 凡夫众生就是烦恼很重的，而阿弥陀佛慈悲不舍我们，去往生的条件就是信愿持名。在信愿持名的过程当中，我们功夫得力，能够逐步的功夫成片，乃至是一心离一心，是不求自得的。但是绝对不可能作为往生的条件，能够达到功夫比较深，往生的品位高啊，往生更有把握啊，往生本身就是信愿持名，这些信心都是很难的。它需要智慧，无量寿经佛非常感慨，人有信慧难啊，人有这种信心的智慧实在太难啊。我们一般人都是站在凡夫的立场来看待佛的能力，以生灭心去测度如来的境界，如来的境界亦成了生灭的状态，以有量的心来测度阿弥陀佛无量的神通智慧，就南辕北辙了，亦都是怀疑信心不足啊。比如有些同修问，哎呀，临终接引这个念佛人念佛阿弥陀佛亦都来接引，那个念佛他亦来接引，阿弥陀佛能够忙得过来吗？这样他就将那种我们一般的知见测到如来的境界了。你看世界上连一轮月亮啊，都能够千光有水千光现啊，更何况阿弥陀佛的法身报身，他能够普应一切念佛人，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众生念佛，阿弥陀佛无量无边的应化身来接引他。不是说阿弥陀佛当下从西方极乐世界十万亿佛刹土这么遥远的地方过来，是非常微妙的感应啊，因缘和合的产物啊。我们成日用水中月来比较，水和月的关系它是缺一不可的，天上那轮月亮在那个地方，必然地上有它影在水里面，如果地面是没有水的它就不能够影了，或者水是非常的浑浊亦都影不出来的，或者是有很清澈的水但上面是没有那轮月亮，它亦都不会有东西的。所以这个水就代表我们众生信仰持名的心，然后这个月亮就代表了阿弥陀佛48大愿，正因为我们有至诚愿往生的这个心，阿弥陀佛的48大愿就在我们内心显现出来了。所以19愿是临终接引愿，这一愿告诉我们十方众生只要他能够信受念佛法门，执持名号，积累众多的善根福德，阿弥陀佛在临命中的时候带着菩萨圣众围绕着这个念佛行人旁边，令他接引他的神识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我们只要临命中的时候这一念感通了佛力，这个19愿就法以自然地显现出来了，就好像这个电视台的电波已经在虚空了，已经在当下了，我们的电视频道正好接对了，接对了马上的声音图像就显现出来了，是这样一种关系。这样去整个法界当中是无作妙用，法以现前的，你只要感通它就现前了，不是说当下它从西方极乐世界来过来接引你，还有一个难以相信的。我们成日想，我临终一定要在这一念，一定要在这一念里面，在阿弥陀佛上面我才能够往生，这一念如果不在阿弥陀佛上面我就往生不到了。听到这句话呢，听过去呢好像有些道理， 但是不是真的这样一件事呢？我来看一看圣贤亮，我来看一下祖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要自己去自立章程，这个信是很难的。我先举一个例，在印光法师文抄里面第三篇里面，有位居士叫蒙庵居士，他是印光大师的弟子，是从云南过来的。有一天呢，他到了苏州报国寺去找印光大师，当时在座都有几个人的，他就讲出了当地发生的一件很难解释的事，但是真实存在的事。话有一架客车，上面呢就载了四十几个乘客的，晚上开车的，这个司机呢就喝了些酒，一下不小心在桥上面呢就回到江里面去了，跌到江里面，连带司机乘客全部都葬身江底的，是没有一个生还的。第二日早上就有好多营救嘅人去抢救啦。岸边有个三十几岁嘅妇女呢，佢坐喺石头上边，如醉如呆嘅样子就幸存落嚟㗎。人哋问佢，哎呀你点解坐喺呢度，唔係喺呢两客车嘅乘客咩？佢係呢两客车乘客，点解所有嘅人都葬身江底，你点样喺岸上边呢，而家身上仲係冇湿㗎。但是一问三不知，这个妇女什么都不知道，她就坐在个岸上面。当地的报纸都做了报道的，所以很难解释的。于是蒙庵居士就将这个事情就话了给印祖听，请印祖看看这个怎样解释这个事情呢。当时印祖是没有讲话的，在座的也都是听一下这样，啊奇怪啊奇怪啊奇怪一下。啊，他找不到下文就回去了。回到去等到傍晚的时候，印祖就给侍者呢写了一张字条，就递了给蒙庵居士。这个条子上面是这样写的，很简单的几句话。印祖是这样写的。这个女人命不该死，盖是佛天鬼神预先把救他的方法准备好了，想必如是。你看啊，这个女人是命中是不该死的，所以就有这些善神来帮她的忙。来帮她的忙，当这个车滑到这个要冲到江底的时候，她就被一种力量就抛到岸上面来了。抛出了这架车里面了。如果是这个时候他靠自己的力量去要救自己的生命，他是没有办法的。他是被一个不可思议的力量就抛到了岸边，身上都没有湿。是怎样抛过去呢，他都不知道。印祖这个解释太好太妙了。他将一种奇异的秘密讲出来了。而且印祖当时还讲出了另外一件事情。这里有一个寺院，正在开法会的时候呢，有很多居士都来参加，都带着小孩去的。当时寺院里面有一口井，有一个居士带着他的孙子，大概七八岁的孙子，这个孙子就在井口玩了。一下就不小心就扑一声就跌了下去了，跌到井里面去了，然后大家就尽快地去捞了。哎呀，找了好久捞一捞，一些东西都捞不到。哎呀，他的父母呢，他的全家就非常的悲痛了。你看跌到水里面都没有反应，连尸体都拿不出来。结果呢就非常悲痛地回到家了。回到家一看，这个小孩子睡在自己的床上面，全身都是湿的，睡到自己的床上面去咯。这个事情当时一下子很轰动的。所以他的父母呢为了感谢这个话，这个井叫圣井。 圣井啊。咁样呢啲世间上面都有呢啲种种奇妙嘅不可思议嘅事情，但係佢確實存在㗎。我哋再返到第一个案里面，呢、這个女人唔該死，佛天鬼神预先就将方法呢救到佢嘅方法准备好啦，所以佢自己係冇辦法解決嗰種生命当中即将死难嘅问题呀，就被解決啦。咁样我哋諗下啦，阿弥陀佛啊，喺法藏菩萨嘅时候，五大劫嘅思维啊，五大劫淨係思维四十八大愿就五大劫，然后四十八大愿建立之后，点解要五大劫呢？咁长嘅时间呢？係由于佢要考察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嘅根基特点，要平等普度一切众生，俾佢安稳嘅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众生嘅种类都系不可思议嘅，佢唔只要度人道嘅众生，捐飞如动三恶道众生都要度啊。所以要了解种种众生嘅根基同种种众生嘅特点，仲系种种众生嘅好拗，所以思维咗五大劫。咁样漫长嘅时间，咁样发愿往生以后由愿道行，又经过咗不可数不可数无央数劫咁样啲积功累德，咁样嘅行持嚟圆满大愿。佢早已将我哋往生嘅咁样稳妥嘅咁样嘅过程准备好啦嘛。连佛天鬼神将救度人命中不该死嘅人救度好，难道阿弥陀佛咁长嘅时间当中唔会将我哋安稳往生嘅种种事情考虑得周全咩？往生呢件事情难道系我哋有能力往生咩？呢完全都系阿弥陀佛令我哋往生啊！我哋临终我哋系边一个念头？难道佢能够起决定性嘅作用咩？佛经成日讲噶，当我哋呢埲墙或者呢棵树常常向西面倾倒嘅时候，等到佢倒下嘅时候，无论点样佢都系往西面倒啊嘛。所以正宗经典当中讲的种种往生西方，你固然正念现前如入禅定，当然异香满室睡相超住这样往生品位很高，但是不能够将你一个一刀切的那些在睡梦当中如睡梦去也都是往生啊。难道他在睡梦当中能够这一念就是阿弥陀佛吗？再我哋睇下经典往生呢件事情啊，实在系完全靠阿弥陀佛啊！
你只要先信先愿，持我的名号，绝对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绝对深信阿弥陀佛就是来救助我们的，四十八愿十劫以来早已成就，就等待着救助我们。当我们交头出去的时候，我们就能。归元，归元就是归到我们的自性本源。